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3.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我是来自大陆，是学生物的，后来在美国拿到了生物学的博士学位。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给大家分享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那么前一讲呢，我们已经谈到了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看信仰和科学的关系。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讲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就讲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究竟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一讲呢，我将来介绍一下关于日心说形成的过程，它整个在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占这样的统治的地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让大家清楚一下，地心说的形成并不是那样一个偶然或者是非常迷信的一个过程，而是当时人们的认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将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开始介绍，然后看看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个宇宙观怎么样和天主教的神学教义相结合，最后成了天主教的一种教义。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听这一讲，那么我们就会明确整个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最后的本质是什么呀。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我就开始给大家谈一谈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也就是说整个地心说的基础是怎样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呢，他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梯的学说，他就认为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分为形式和物质的两个部分。你比如说一张桌子，那桌子的形式呢就是桌子，那桌子的物质是什么呢？是一个木头。你比如说人，那么人的形式是什么呢？人的形式就是人。那么人的物质是什么呢？比如说骨头，是血，是肉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说形式呢，就是一种对一个大类的一个物质一个统称，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形式呢，是把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事物它的最具体的一个特征都做了抹杀。你比如说狗，那狗的概念，那就是说它并不表明一个具体一只狗的特点，它只是说一只狗会具有哪些共同的特点。所以呢，形式呢总是比具体的一个实物要抽象。那如果说我们再往上走，走到动物，那动物的特点呢，那就比那个狗又更加抽象啊，更加概括。所以凡是形式的东西呢，就抹杀了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一个具体的特征。所以形式越高呢，它就越抽象，越概括，越具有代表性。 啊，这就亚里士多德，他是这样一直往上走。他说一种东西呢，形而上，一直形式往上走呢，最后就会走到一个纯形式的东西。这个纯形式的没有物质，那么就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也是最抽象的。那么再往下走呢，就这个形式越来越少，最后的变成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纯物质呢，就是没有形式，最具体，但是不能够想象是什么东西。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中呢，这个纯形式的东西呢，就是一个最抽象、最概括、最高级的一种形式。而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这个纯形式代表的就是神，啊，这就是整个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亚里士多德呢，他是提出了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地心说，或者叫天动说。就地心说呢，就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学说。那天动说呢，就是说整个地球不动，是天绕着地球在动，就所有的日月星辰都是绕着地球在动，叫天动说。这都是一样的哈，地心说和天动说是一个的。那现在我们是觉得很可笑了，那实际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地球是不动的。你比如说整个当时的埃及、古巴比伦都是这样看的，说地球都是不动的。如果你说地球只要动，它为什么会动呢？认为地球为什么没有往下掉呢？他们都认为啊，整个地球下边有东西支着呢，地球下边是大象，几头大象这么支着。大象为什么没往下掉呢？因为大象都站在这个象征的力量的乌龟的身上。那乌龟为什么没往下掉呢？因为乌龟是坐在这个首尾相接的这个一个眼镜蛇的这个身上，所以乌龟没往下掉。当然你不可能再往下问为什么蛇没往下掉，那就没有基础了啊。所以当时认为地球不动，那就是因为有东西支着。而当时呢，比如说古巴比伦，他们看法是什么？地球为什么没有往下掉呢？是因为地球是一个空的一个球体，它就像一个球似的浮在海面上，浮在水面上，一直在水面上大海中就漂浮着，所以里边是空的，所以它地球能够浮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觉得都很可笑的，实际当时呢有这样一个宏观的一个宇宙观，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些想象。那么亚里士多德他提出就是说，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说地球不动，整个太阳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在动，它也有它的很多的根据的。它实际说可以说有五大根据啊。第一呢，他说你们没有人感觉到宇宙在动，或者说地球在动。那你说地球在动你能够感觉得到吗？但是地球如果真是在转动或者是在动，为什么我们都感觉不到呢？他说当我们走路或者跑步、骑马、坐车和船的时候，我们有运动的感觉，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地球在动啊。这就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另外呢，亚里士多德呢，他在提出一个物理上的假设是什么呢？他说作用力造成运动的速度。那这个事实是他来自于这个日常的经验。他说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东西在移动，你一定会找到一种推动它的东西，那没有东西推动它呢，它就会停止运动。所以呢，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里边呢，他就认为物质的初始状态都是静止的，所以它如果要发生运动，它一定受到了外界作用力的影响。所以它是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作用力造成运动速度，就是说作用力产生速度。那这个时候他就问了，他说如果地球是在动的话，那是什么力量能够把地球推动呢？那你人找不到这样一个力量。第三呢，他说为什么地球没动呢？他说我们感觉不到有风啊。如果地球一直在动，那一定是有风从同一个方向一直这样吹过来，实际我没有感觉到有个同一个方向的风一直这样吹过来。他说你比如说我们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有风产生风，可是地球如果真是这样运动的话也应该有风，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由于地球所产生的这样一个风。另外他还有一点看法，就是说他说我们在观察当中啊，没有看见有任何这个视差啊，就是这个眼睛所看引起的误差。他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从天空上看呢，你完全看不到地球移动的这个痕迹。他说如果真是地球在绕太阳转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应该看到不同的星辰，它的位置和的大小和形状都应该有变化。它实际上呢，我们任何时候看见这些星星它们都没什么变化，视觉上没有什么感觉，那就说明地球还是不动的。所以有这么多根据，最后他提出了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他这种看法呢，当时被整个的科学界都接受的。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种想法呢，慢慢的就被一些科学家把它具体化了。你比如埃及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托勒密，他结果呢就把亚里士多德这个宇宙观呢把它形象化，他把它搞成呢就是说叫做周转圆圈。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啊，整个宇宙可能是由几十个同心的圆球组成的，那么这些球体呢都有共同的圆心，那是一个球套了一个球，圆心都相同。那么地球呢是在这个球最里边，那这样的话当然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而且呢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看法呢，整个地球上的物质呢都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就是由水、气、火、土这四种元素。他说你比如说看，为什么我们扔上去的石头或者土块，你往上扔的时候最后它一定要掉到地上，那因为这个地哈是在宇宙的中心。可是你要一生火呢，这火一升起来以后，这火苗总是往上走的，所以他就是有他的很多这样的看法。但是呢他觉得呢，就所有的这些球体啊都具有灵性，而整个呢神是在整个最外圈的这个球体的外边，因为神也具有灵性，所以神的灵性呢可以和各个球体之间的灵性这样相互的作用，这样的话就产生了整个万物的生生不息的这样一个运作。所以当时呢这样一种解释呢觉得好像很清楚的把整个宇宙的运作的情况，同时呢把神作为纯形式的第一因啊，这个和你讲的好很清楚了。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宇宙观和哲学观可以说雄居在西方的科学界和思想界一千年之久，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那地球是没有动，而且最后呢是用这个球体之间的相互的运转，神和球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那我们看知道神是在整个宇宙界的起了一个第一因，就造成整个星辰运转的哈推动的这个作用。所以这样的话他把这样加在一起呢，就觉得好像就很能够客观的很形象的也非常符合道理的来解释了当时的这个宇宙的情况，所以被大家都能够接受。所以虽然是这些情况吧，我们今天看的好像觉得非常可笑，可是要知道当时在一千多年以前像这样一个世界观的形成，实际呢大家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非常能够相信这种说法。听众朋友，我现在先介绍到这里哈，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它的形成。那下边我们会谈到怎么会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最后又变成了天主教的一种教义啊，最后呢是为天主教的教廷所拥护这种地心学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呢，到了中世纪，也就到了十三世纪呢，这个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他最后呢，他就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宇宙观呢和整个圣经的教义把它融合在一起，最后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正式的教义，而且写到了天主教的这个教义当中。那么他的主要的想法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的这个形而上学。那就说明了虽然亚里士多德他没有受到了圣经真理的启示，但是他还是可以借着他的理智来证明神的存在。那说明了在没有受到圣经启示以前呢，受到大自然的启示呢，人们同样可以了解真理的一部分，就也就是说凭着他的理智呢，他可以去思考真是确实有一位神的存在，并且认为呢知道神是宇宙的终极因和第一因素。但是根据阿奎那的想法呢，就是说，但是因为人的理智必定是有限的，如果要知道这位神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话，必须要有神的超然的启示 或者说必须要有神的特殊启示，也就是说我们这本六十六卷的圣经。所以呢，这个阿奎那呢，他就觉得呢，他的神学呢是把亚里斯多德的这个神这个思想哈宇宙观作为第一层，就是说只是认识到有神，而且呢神是第一因素，同时呢再加上第二层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的这个启示加在一起。所以由于这样的话，就说阿奎那呢就把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形而上学与圣经的宇宙观呢就把它一下综合起来。综合起来以后呢，他一般就提出了说现在的纯友哈，比如 being 就是我们的纯友，那么一般的纯友他说大概有三类的纯友。第一种纯友呢，就是一种有限有体的纯友，就是说一种有限制的但是有形体的这样一个纯友。这个纯友你比如说人类、鸟类、各种动物或者各种非生物的物质，那么这些呢都是既有形体同时又是一个有限的东西。那么第二种纯友呢，它就叫做是有限无体的纯友，就是这一纯友呢是有限的，但是呢没有具体的形式或者形体，这种纯友。它你比如说天使，那天使呢就是只具有形式但是没有实物体的身体，但是因为天使呢是受造的，所以天使呢它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它并不是一种无限的东西。这就是他所谓的啊，第二种纯友呢叫做有限无体的纯友。然后紧接着呢他说还有第三种纯友，第三种存在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无限无体的纯友。他就说因为神是他是无限的，神是个灵，所以他也没有具体的物质的形式，所以神呢是一种无限无体的纯友。而且这纯友呢是一种纯的形式啊，纯的形式，就他就是把这个整个亚里斯多德呢，我刚才讲了哈，他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个 JIT， 他说纯形式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物质，没有物质的是一个纯的形式，那么这个就是他的神啊，他的神。所以中古世纪呢，就说他就把这个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再加上圣经的教义，那么阿奎那呢就认为这个亚里斯多德讲的这个纯的形式，那就是我们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这样的话，他一下就把整个这个亚里斯多德这一套形而上的 JIT 学说，再加上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全都放到了天主教的教义里面去。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中世纪，那就是说对天主教的教义，他们不光是来自于圣经的启示，同时也来自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观的看法。那么一旦写到教义里边去以后呢，所有的教徒都必须要遵守，如果你不遵守天主教的教义，那么这种基督徒呢最后就会受到惩处，甚至会可能处死。但是呢根据现在的很多神学的看法，阿奎那这种做法就是说把亚里士多德这种宇宙观和圣经柔合在一起，这实际是一种错误的神观。因为这样柔合在一起的话，把整个把地心的学说也放到里面去，最后造成了几百年以来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混淆与矛盾，也造成了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争论，造成了教廷和科学界的冲突，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本质上来看，说亚里斯多德说他讲的这位神并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神。为什么说亚里斯多德所讲的这位神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神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是一个全知全能，是一个智慧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但是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的宇宙观，那么阿奎那就把他的这个纯形式作为神的一个等同的一个同义词。但实际的情况呢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亚里斯多德的这个形而上的观点，他的神呢就是说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他的这个形而上的，我刚才讲了，他们说整个宇宙就是由几十个同心的圆球这样构成的，那么神呢是在最外圈的这个圆球的外边，神是个灵，所以神的灵性呢 可以和各个同星球之间相互的作用，就产生了宇宙万物的这个活动。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个神并不是一个全能的神。那根据圣经的启示是什么？整个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神在六天以内所创造的大家知道创世纪第一天是什么？照光后来是光和暗分开，最后是照各种星球，最后呢是照出植物动物包括人类，所以是人所在的这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阿奎那的这个宇宙观当中呢，这个神不是全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宇宙万物并不是神所创造的，只不过是神是站在这个整个宇宙的最外圈，他来推动整个宇宙的运转。但是这个宇宙本身呢并不是神所创造的，因为这几十个同星球早就在那儿了，只不过是神是最外边。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没有看到整个宇宙是神的受造物，而呢神是这位宇宙的造物之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纯形式的观点呢，他就是说神是纯形式的。那如果是真是纯形式的话，那就不是像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呢？因为纯形式就没有物质，如果他一接触物质，他就不是纯形式。那就是说这个神呢只能是高高在上，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他不能和宇宙万物相接触。他一接触的话就接触到了物质，那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全知，又就是很多地方他到不了，因为他一接触了他就不是纯形式，他就不是神了。是整个宇宙的实际当中呢，神都到不了，他不是全在的，他也不是全知，他到一接触物质他就完了。那这样的神观明显的看的是和圣经所启示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呢，这个神不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根据亚里士多德讲的，就是说神可能不是一个全知的。什么意思呢？那圣经讲什么？圣经讲说这位神是全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祷告，甚至我们不祷告，神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的是什么，他全都明白。当然这种想法恐怕我们很多人有时候很难理解了。有个朋友就问过我，他说你全世界的基督徒如果都向神祷告，神听谁的呀？是啊，我想到这是很有道理。要两个人同时跟我说话，我就听不清楚了。那全世界的基督徒同时向神说话，那神怎么能够听得清楚是谁说谁呢？谁说的是什么呢？当然这是按照我们人的有限去理解神的全能和全知。所以这个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他全都知道了。但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而上的这个阶梯观呢，这个神不可能是全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概念当中，神是一个纯物质、纯形式，纯形式什么物质都没有，一个最抽象的一个概念。那这个纯形式是不能够思维的，他如果不能思维，他怎么能够创造宇宙？他怎么能够和人之间还有很多相互的沟通他能够有各种样他的属性，他是有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也会生气会发怒，他有爱，他还和人之间有很多的感情的沟通。那像这些东西都完全不能够理解，他只能是一个高高在上和整个宇宙毫无关系的这样一位神。所以由于这样一些错误的观点，最后呢造成了日心说地心说之争变成了好像是科学和圣经的信仰之争，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误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的课程。今天呢我们是讲了第三课，主要是呢谈了亚里士多德的他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就是谈了他当时他怎么样从他的纯形式这个角度，而且根据他日常生活的经验，谈到了地球是不动的，而且地球呢是宇宙的中心，也谈到了 怎么样在中世纪神学家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观和宇宙观和圣经的教义融合起来，最后成为了天主教的一个正式的教义。这个教义一直到1960年啊，就是60年代了，一直还是天主教的最正统的教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观、宇宙观和关于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这样一个学说全部纳入了天主教的教义。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实际的地心说啊并不是圣经的启示，而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以人把它纳入进去以后呢，最后就变成了天主教的一个教义，也就是变成了天主教的一个信仰。所以最后呢，好像说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就变成了信仰和科学之争，就好像说最后呢日心说胜利了，就表明信仰是败了。那实际呢，这个信仰的这个失败并不是基督教的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而是人们的理性思考的错误，而是人们错误的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纳入到圣经的教义里边去。所以这样的话是实际是我们人的失误。所以下边呢，我会再继续的谈到为什么下边第四课我会讲到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日心说是怎么样最后确立起来的。所以在第四课我会详细跟大家讲当时哥本尼他是怎么样提出了日心说的说法。后来呢，又在相当漫长的时间以内，不同的科学家在哥本尼的思想的启示下，经过各种的试验思考，最后提出很多的中间的理论，最后慢慢的经过观察，经过具体的试验，最后能够证明这个日心说是对的，但是从理论上还得不到解释。最后一直等到牛顿他提出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最后证实了确实是对的，这样他才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星球包括地球在内都是绕着太阳来旋转，最后日心说才最后的确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看得很清楚，这个争论的实质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我刚才已经谈到了这个地心说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观点，而是伽利略他们之所以有勇气能够对地心说提出挑战，就是基于对圣经是无误真理的确信。所以这样我会讲到的争论的实质，这样的话就帮助大家了解整个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就好不至于再用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去做一种例证来证明科学和信仰之间的水火不相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李成。那么今天我们关于基督教与科学的讲座的第三讲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能够来信来跟我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信给电台能够索取我们讲义的大纲。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在同样的时间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4.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公里的李，路程的程。那么前边我们讲了第三课，讲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和他关于地心说的形成，讲到了当时的神学家怎么样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和天主教的教义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把地心说作为天主教的教义之一，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在整个中世纪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混乱，造成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好像成为了科学和信仰之争。那我们谈到了这主要是一些理性主义的思想和错误的神观所造成的。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讲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这个个案的分析，究竟当时怎么样日心说慢慢的取代了地心说，而这个争论的究竟核心是什么，是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那样是科学和信仰之争，还是别的问题。看看伽利略他们提出日心说是不是认为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圣经是错误的，结果结论恰恰是相反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这一课，来讲讲具体的讲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论的情况。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上次讲到了，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他的宇宙观，再加上一些神学家把他的宇宙观和圣经的教训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一种天主教的正式的教义。所以这样的话，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的地心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也就成为了天主教的教义之一。那么这个说法我前面已经讲了，它有很多的根据啊，有很多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体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后来日心说是怎么样的逐渐的取代了地心说的这样一个说法。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说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是那样的简单，那样的明白，实际我们看看整个的历史就知道了，实际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前面已经谈到了，整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几乎雄积在西方的思想界、科学界和宗教界达1000年之久。他的这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一直到了中世纪才开始被人怀疑。具体来说呢，据一开始呢就是哥本尼，他是一个波兰裔的天主教徒，因为当时的说法呢就是说整个宇宙是几十个同心球所组成的，那么地球呢是在这个所有同心球最里边这个球，也就是说地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别的星球包括太阳在内都是绕着地球在转。可是哥本尼根据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如果在计算整个太阳系的运动的时候，如果不以太阳为中心而是以地球为中心来计算的话，这样的话计算的方式会更加简便，而且计算的结果呢也会更加准确。但是他因为他说如果说他提出是以太阳为中心， 那么这样直接呢就和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他自己呢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呢他思想呢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一直没有把他的看法提出来，直到他临过世的前不久，他才发表了他的著作，就是提出了如果以太阳为中心，可能的即便这个所有的计算会更加准确。果然他这个看法一发表出来以后呢，结果遭到了很强烈的反对，宗教界科学界都很反对，但是不久他就过世了，所以呢哥贝尼本人他没受到很多的迫害。但是即便如此，哥贝尼提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的假说，他只是说根据他观察的结果，实际上他也没有办法从理论上去回答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那几项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那几种根据啊，像一个讲的，比如说我们感觉不到地球在动，我们没有感觉到有风啊，是什么力量推动地球在动？所以呢，当哥贝尼这种思想几十年以后，在欧洲界啊学术界开始慢慢的流传的时候呢，才引起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当时有一个天文学家叫泰戈，他后来呢是用一个国家的国王所给他提供的经费，他自己盖了一座天文台，他自己的亲自的准确的来观察行星的运行，积累了20年的资料啊，整个20年的时间来观察行星的运行，积累了大量地球的资料。从他的观察当中呢，他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宇宙观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又考虑到整个天主教的教义是地球为中心，最后呢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就提出一个哥白尼式的地心说。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啊，所有别的行星啊都是绕着太阳来转啊，这一点说法好像是像这个哥白尼式的这个啊日心说，但是呢太阳带的所有这些行星都绕着地球来转，那也就是说地球还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它是一个哥白尼式的这个地心说。所以朋友们你们看看，整个这个一个学术正确学术的建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是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么因为他的仪器都比前人更加准确，所以呢他提出的看法呢也被很多人开始在考虑，但是这个问题到最后也还是没有解决。后来他过世以后呢，他的一个助手叫做 Kepler， 大家可能知道是德国很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那么 Kepler 呢最近就把他的老师啊泰戈的20年的经验去加以详细的分析整理，最后呢他就归纳出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那么第一定律是说什么呢？说所有的行星都是绕着太阳在转，那也就是说很明确的提出了支持哥贝尼的学说，就是说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也都是绕着太阳来转，而不是别的行星和太阳绕着地球在转，这是第一个定律。第二定律呢就是说，原来都以为所有运行的轨道都是圆形的，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哈，所有这个星球这个宇宙是几十个同星的圆球，所以这运行的轨道呢是圆形。结果呢他用圆形的轨道去计算，计算的结果呢总是和他的老师泰戈原来所计算的结果有出入，就是观察的结果有出入，但是他相信他的老师的观察是正确的。最后他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圆形的轨道改成椭圆形，结果一下把这个改成椭圆形以后，一计算完全和他老师所记的资料是一样的。所以呢他的第二定律就是说什么呢？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在内都是以一个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在转，但是呢他也发现了所有的行星绕太阳在转的时候速度并不相同，有时候快有时候慢。但是他的第二定律还说什么呢？就是说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线在相同的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这就是他的第二定律。那第三定律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行星绕太阳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的平方和这个椭圆形的运行的轨道的长半径 的立方是成正比的。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了三大定律。那么这个定律规定出来以后呢，大家去计算屡试不爽，最后就成为了科学上所承认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这个只是一个经验的东西，它也是在理论上解释不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地球是宇宙是中心的那几个根据。几乎与 Kepler 同时，那么意大利一个科学家叫伽利略，他是直接用观察的办法去看行星的运行。因为当时在17世纪的初期啊，也就是在1609年，当时呢一个荷兰的科学家他发现了，他说如果把一个凸透镜和一个凹透镜放在一起的话，就可以望远，就成了一个望远镜。所以这个时候伽利略呢就根据这样一个发现，他自制了一个望远镜，可以放大1000倍。本来呀，他是说他开始用这个望远镜的时候只是出于好奇，要去看看整个宇宙的奇妙，但是没想到啊，他这么一看呢，是大开他的眼界。因为他看着整个宇宙，因为他用了第一次用了望远镜，他就看见了太阳的表面有山有坑，就不像以前这个亚里士多德讲的哈，整个太空都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所以所有的都是弧形的，都是那样的完整的。他一看整个月亮并不是这样的，有个凹凸不平，就并不是像亚里士多德讲完美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他发现太阳上有黑子，就是黑点，而这个黑点呢还不断的在改变，也不是像我们以前想的太阳是 perfect 的啊，是不变的东西。而且他还看见呢，就是说看见了木星，看见了木星的四颗卫星，看见了土星，看见了金星。那也就是木星看见四颗卫星以后呢，就说木星自己又是一个中心啊，就是因为以木星为中心，有它的卫星又在绕着木星在转。所以像这些都加在一起的话，他就发现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说法肯定是有问题。而且他亲自看见了月亮上有很多阴影，有规律的变化，他认为这是地球的影子投射到月亮上，且使月亮产生有阴影有规律的变化。那也就是说地球是在动的，地球是绕着太阳在动。所以这样的话，他一下就把用观察的手段来支持了哥白尼的说法，说不是太阳绕到地球在转，而是地球绕到太阳在转。同时呢，他也从一些问题上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说作用力产生速度，他说你是什么力量把地球推动的呢，如果地球在动。结果亚里士多德提出一个新的命题是什么，作用力产生加速度。那的意思就是说什么，物体的原始的状态可能是运动的，也可能是静止的。如果说是一个原始是一个运动的状态，它是一个匀速运动，就怎么样产生了，如果有作用力作用力它就产生加速度。他说啊，地球很可能是原来就开始在动，它现在做匀速运动，那么就是说根本没有力量使它停止下来，而不是说有什么力量让它推动，它本来就在动。所以这样的话，亚里士多他的这些看法呢就慢慢被啊，这个伽利略所推翻。而他说为什么没有风呢，因为大气层和地球一块动，所以你也感觉不到风。所以这样的话，伽利略用他的观察，而且用他的一些新的论点，就慢慢的更有力的支持了日新的学说。所以我们从这个看得很清楚，就是由于现在科学的兴起，开始了以试验观察为手段，那么这样代替了过去理性主义的治学的方法，完全从脑子里边出来一个意念，然后去推断周遭的事物，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开始。 那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当伽利略提出他的日心说说以后，后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这样我就从整个理论上能够解释了为什么地球可以浮动，为什么星球之间可以有这样的不断的椭圆性的运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日心说就彻底的建立起来。但是地心说和日心说之争究竟的本质是什么？是不是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那篇文章，就是说日心说的胜利是科学对神权的胜利，也就是说日心说的胜利说明科学是对的，那么基督教信仰的是错的，是不是这样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这样。而且很多人也把伽利略、哥本尼和 Kepler 说成是天主教信仰或者基督教信仰的异端，说明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信仰，反对圣经。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在很多人深入地分析这个个案，发现当伽利略受到迫害，他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提出了日心说反对了地心说，当然这是一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因为在中世纪，教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时一般的平信徒都不能够看圣经，因为他觉得你平信徒的水平太低，你要自个儿看圣经，你就很可能把圣经就歪去了，所以平常圣经都是锁起来，只有让神职人员去看，然后神职人员看完以后由他们去向平信徒宣讲，也就是说教会的神职人员有解释圣经的绝对的权威。但是伽利略在他的书中就明确地对这种看法提出挑战，他坚决地相信神是用两种本书来启示我们，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大自然。他说圣经里边有关神学的问题，如果应该由神学家来解释的话，那么圣经里边有关科学的问题就应该由科学家来解释。所以他这样一提出来以后，一下吧就把教廷的权威就这个有很大的挑战，最后他就被定罪。定罪呢，最后他被软禁在意大利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别墅里边，生活虽然很舒适，但是没有自由，所以在这个别墅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从1632年到1642年。所以过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是把伽利略作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英雄人物来对待，但实际我们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伽利略本身提出日心说，他并没有反对圣经的信仰。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因为你翻遍圣经一定找不到圣经里边什么地方讲过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说法是我刚才讲过的尤里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宇宙观，再加上一些神学家把亚里斯多德错误的宇宙观融合到天主教的教义里边去，好像认为这个是圣经启示的真理，但是圣经从来没启示过，这个实际是理性主义的失误，实际是神学家的失误，而与圣经的信仰没有关系的。同时我刚才谈到了伽利略受迫害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对教廷的权威提出了挑战。过去很多人都是说伽利略说信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都是引用别人的话，但是真正你要看伽利略亲自讲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伽利略的信仰是非常纯正的。那么这里边呢，我给大家念几段，有一个张文东所写的一本书叫做《科学大师的求学、恋爱与理念》，他其中有一篇就是关于讲伽利略的事情，他完全是收集了伽利略自己本人讲的原话，这样的话从原话里就很清楚地看见伽利略自己的信仰。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念一两段，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了。那么伽利略对反对他的教廷的人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他这个发现当然是指他的日心说。他说我却认为我在物理学上的精确的研究更能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可是有一些不懂天文的学者以自己无知的诠释来封闭别人对圣经更深刻认识的道路，而且不准别人提出对他们诠释圣经的质疑， 可是人都是有偏差的，因此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所以大家你看，你从加利略自己讲的这话就很清楚，他有勇气对任何理论提出挑战，是因为他坚决地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无误的真理。所以你看，从加利略的原话看来，他并没有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看成是科学和信仰之争，他坚决相信圣经的话是对的，因为圣经没有一处说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同时呢，他还对那毁谤他说他是异端的人，他这样写道，他说啊，这是毁谤临到了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信仰的重视而要伤害我。如果宗教是忽略事实而只以自己的信心去坚持自己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种信心只是一种鲁莽的无知，而非圣经里真正的信心。我们知道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的认识圣经得到印证，所以物理是圣经的诠释者。看看，所以讲得很清楚，他对那些说他是异端的人，说他不相信圣经的人，他是坚决做出了反驳，他相信圣经完全是对的。所以这就是加利略很清楚他个人的信仰的表白。所以我们说加利略受到迫害，主要的问题是他对教会的权威提出挑战，何以见得？一个是他本人说的话，另外我刚才讲的德国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Kepler， 他是用归纳的办法归纳出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也支持了哥本尼的日心说说。 Kepler 自己也是个基督徒，可是他就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 Kepler 是在德国的马丁路德的改教区，所以马丁路德虽然他也是当时他也是从一些文件上看他也是支持地心说的，但是呢 Kepler 提出日心说他也没对他加以迫害。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很多佐证来看呢，就说明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只是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和一个错学的科学观之争，是正确的科学观和一个错误的神学观的之间的争论，这并不是正确的科学观和基督教的正确的神学观的之间的争论，并不是科学和圣经之间的争论，因为圣经里边从未提到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当然在这点上可能有人争论，他说你看地球也经常说了太阳怎么升起太阳怎么落下，那这种说法呢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让我们人能够比较理解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同样还在说你看预报天气的时候太阳几点几点升起几点几点落山，难道我们也是以为现在还在以为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吗？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明明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在转，但是呢同样我们以一个大家比较形象的说法，一个相对运动的办法，我们就是太阳怎么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落下。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加利略本人也这样说过，他就是说圣经里边这种说法只是说让人能够理解的办法，并不能用这一点来说明圣经是表明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谈了这些问题哈，就说明很清楚，就是说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是表明科学的一个进步，表明以试验观察手段现代科学对以理性为主要依据的一些过去中世纪以前的这个科学观之间的一个胜利和一个进步，也是对过去的错误的宇宙观和神学观点的一个批判，但是这个绝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所以呢我们以后再谈到日心说和地心说之间的关系啊，就我想就知道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误解，也甚至也可以说是教廷的一个失误，但是这绝不是科学和信仰之间的这个争论，争论的核心重点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以后呢我们就不应该再用这样一个例子来作为科学和信仰之间是对立的这么一个佐证或者一个证据。所以因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但是稍微对这个案稍微分析一下我们就清楚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并不是科学和信仰之争，而是由于一些神学家的失误，一些错误的宇宙观，这和圣经的教训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神学家的失误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就是他们不恰当地越过了自己的权限，去干预了科学的事情，结果造成了很多的笑话，造成了科学和信仰是对立这样的一个误解。那如果说历史上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还是认为科学和信仰对立呢？除了因为对历史上这些事情没有正确的一个了解的话，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里边头脑里有一种已经被扭曲的一种错误的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一切的真理要用科学加以验证，既然神的存在不能够用科学证明，既然很多神迹奇事不符合科学，所以就认为这一定是错的，不能够被接受。那么这一个观点我下边会有很多时间来谈，但是我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很清楚。盖洛普对前三个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300个科学家的信仰做一个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当中信神的占90%，这些科学家里边几乎包括了我们知道的一切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你像我刚才讲的哥本尼、伽利略、希伯勒，后来到牛顿、焦耳、欧姆、法拉第、伯伊尔，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消毒法的发明者巴斯德，这个电磁波的发现者马克斯韦尔、普朗克，以及后来我们发现很多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或者各条战线接触的科学家，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从他们的身上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是完全可以和谐的，他既可以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可以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证明信仰和科学是可以和谐的。所以道理可以再讲，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个事实本身就能表明这一点。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欢迎大家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继续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来信到电台来索取讲义的大纲，也可以来信提出问题和我一起讨论。啊，我叫李成，公理的理，路程的程。那么这是基督教与科学的第4讲，那么下面以后我们开始要第5讲。好，谢谢大家的收听。